真的感谢主，将一切的颂赞和荣耀归给上帝。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迈向成熟，追求灵命的长进，这是一个副标题。那这个主标题是迈向成熟。我想大家都知道，还是再考考大家，我们今年的这个讲到的主题是八个字，大家记得是哪八个字吗？哇，鸦雀无声，开始右边有一些声音了，是什么？听到扩张境界，也有人人侍奉，然后合在一起，就是人人侍奉，扩张境界。好，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迈向成熟，也就是迈向灵命的成熟，让你的属灵的生命可以不断的扩张境界。讲到迈向成熟，我就想到就是时不时就可以听到一种说法，特别是一些作为妻子的他们会以这个半开玩笑或者是半数落的方式来形容他们的丈夫。他们怎么样形容他们的丈夫呢？就是上面的这句话，哎呀，我的丈夫就好像是一个小男孩在一个大人的身体里。大家听过这句话吗？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希望我们当中的弟兄没有一个人是好像一个小男孩在一个大人的身体里。其实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看起来这个人的年纪还有体型应该是一个男人的样子，但是他的思想还有他的言行举止却没有这个年龄相应的成熟度。就像我刚才说的，我盼望圣道堂没有一个做丈夫的好像是一个长不大的男孩，我们每一个丈夫，每一个圣道堂的丈夫都能够成为一个有担当、有责任感、爱家爱妻的好男人。同样的，在属灵的生命上面，基督徒的属灵上面，我也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你的属灵生命不是好像一个属灵的巨婴。大家知道这个巨婴的意思，就是你的体型已经很大了，但是呢，还是好像婴孩的样子。什么意思呢？属灵巨婴的定义就是，一个人信主很多年，但是他的灵命却相当的幼嫩，没有相应的属灵成熟度。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今天早上的信息，我们都追求灵命的长进，让主带领我们迈向成熟。好，今天的经文很长，但是我不会跟大家 go through 所有的经文。今天的主题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的13章的一节一直到14章的15节，但是我会聚焦在经文的两个段落，就是两个事件。首先呢，第一个事件是这样子，就是经文对于以色列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东得地为业的描述，我会跟大家分享这段的经文。所谓约旦河东的这两个支派，两个半支派，就是我上面所写的，包含流便、加德还有马拿西半支派。好，这个是记载在13章的8到13节。再来第二个部分，我要用另外一个经文，当然也在今天的主题经文当中，是14章的6到14节经文对于加勒这一个人的描述来和大家分享。但是总和来说，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三件事情，就是追求灵命的长进跟迈向成熟，迈向属灵的成熟，我们有三个努力的方向还有目标。第一个，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全然顺服，紧紧跟随，信心坚固。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学习，而且是我们努力的这个目标。好，求主来帮助我们。首先我第一个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我们要追求属灵灵命的长进，全然顺服神是我们必须要操练的功课，而且是一生所操练的功课。在13章的第8节一直到12节的上半，邀请大家，如果你有纸本的圣经或是这个电子版的圣经，你都可以打开来约书亚记13章8到12节上半。在这个段落当中，就描述了摩西他按着神的心意带领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以东，在那个地方攻城略地。上帝的心意是要以色列人将迦南地的居民全然赶逐， 哦，请大家注意这四个字：全然赶逐。因为迦南地这边的居民，他们的罪恶滔天，他们应当受到审判。而接着就进入了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十三章的十二节下半，一直到十三节这段经文。约书亚记十三章十二节下半，一直到十三节的这个经文，在投影片上面，我们一起来念，请。这些地的人都是摩西所击杀、所赶逐的，以色列人却没有赶逐基述人、马加人，这些人仍住在以色列中，直到如今。上帝的心意是要以色列人全然赶逐当地的居民。以色列人的确也赶出了一部分的居民，但是他们却没有全然赶逐。在刚才所念的经文当中，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却没有赶逐基述人和马加人，这些人仍住在以色列人当中。弟兄姐妹，上帝的话以色列人听是听了，但是只听一半。很有意思的是，约旦河东岸的这两个半支派是如此，约旦河西的九个半支派也是如此。我们来看士师记的记载，在第一章的第二十一节，还有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还有二十九节、三十节、三十一节、三十三节，都有一样的句型。我就很快带大家来看，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马拿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他们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士师记一章三十节，西部人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所以这些迦南人就在西部人当中成为服苦的人。上帝的旨意，以色列人顺服了，但却是顺服一半，他们没有全然的顺服。我记得我们家的两个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我太太常常在教养我们家的两个孩子，会跟他们两个孩子说一句话，她说 Obey mommy quickly, happily, and totally. Obey mommy happily, quickly, and totally. 就是翻成中文就是这样，妈妈的话你们要快乐的、迅速的、全然的去做。同样的，对上帝 obey totally, 全然的顺服，是基督徒灵命成长我们必须要不断学习和操练的功课。而且我们从反面来看，不全然顺服神其实就是违背神的心意。不止如此，当我们轻忽我们生命当中一些看似微小的罪恶，很快的这些的罪恶会从小罪变成大罪。如果我们不全然顺服神，继续的任由撒旦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工作，我们自己的生命会受到极大的亏损，得不偿失。我们来看一下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按上帝的旨意把迦南人完全赶逐的这个结果，也就记载在士师记的第三章的五到七节。好不好，我们来念这段经文，请。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弟兄姐妹，你看见了吗？以色列人刚开始可能也觉得，哎呀，这没什么大不了，只不过是没有全然的赶逐这些迦南人。哎呀，而且他们在我们当中还可以成为这个有现成的仆人可以使用，那多好啊，两全其美。没想到一步错，步步错，他们开始和这些迦南人结亲，接着就是侍奉外邦人的神。在经文当中很明显让我们看见，他们就忘记领他们到流奶与蜜之地的耶和华神，完全忘记上帝给他们的恩典，上帝带领他们能够出埃及，脱离奴仆的身份，进到流奶与蜜之地。 让他们享受在迦南的一切的丰富，但是现在这些以色列人却敬拜着这些的偶像跟神明，因着没有全然顺服，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属灵光景是每况愈下，而最后我们都知道结果就是到了万劫不复的地步，他们承受了国家灭亡的结果。真的盼望弟兄姐妹，以色列人的历史成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借鉴还有提醒，让我们愿意回应上帝他对我们的爱还有救赎的恩典，我们可以愿意全然顺服神。当我们去检视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多的领域我们是愿意顺服神，或者我们也已经顺服神了，但是仍然有一些的领域我们却不愿意降服，我们不愿意这些领域让主来掌权，可能表面上不说，但是我们却拒绝神，拒绝神，神在这当中来做宝座，会不会是我们的脾气？讲到脾气，我就曾经听到一些人说，有些人就会这样说，我们是某某地方来的，我们的脾气就是这么大，这么硬。这是什么意思？言下之意就是他不愿意改变，我就这个地方来的，我的脾气就是这样，我也不愿意改变。盼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是如此，我们愿意让我们的脾气被主来改变，好叫我们不是去拆毁与人的关系，好叫我们是成为和平之子，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不只是脾气，在我们一些待人处事的方式上面，在我们一些的价值观上面，你还有我，我们是否愿意全然顺服神？全然顺服神绝对不是一个选择性的顺服，不是随着自己的喜好来顺服。全然的顺服神是只要 这一件事情是爱我为我舍命的主给我的教导还有吩咐，我就愿意依靠他的力量照着去做，这就是全然顺服。求主来帮助我们，在罗马书的十二章一节，我们再来念这个非常有名的经文，请。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弟兄姐妹，盼望我们是以积极回应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命的爱还有恩典，我们回应他这宝贵的赐下的这个恩典，我们立志能够将自己来献上给他，当作活祭，而且不是把我们自己的一部分献上，是全然的献上，全然的顺服，而主必要帮助我们，真的让我们的属灵的光景不是每况愈下，而是蒸蒸日上。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第二点，我们聚焦在加勒这个人身上。我们要看到约书亚记的十四章的第六到第八节，而从这段经文开始，经文就让我们看见一个事情，就是加勒跟全以色列人似乎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相对于全以色列人这个群体的在属灵上面的幼稚，加勒是属灵灵命成熟的代表。首先我们要看见的就是加勒他紧紧跟随神，而且他是跟从到底，他不让任何的人事物来拦阻他跟从神，而这是一个灵命成熟的人会有的特质。接下来我们很快还是再来念这个约书亚记十四章六到八节，请。那时那时我正四十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我相信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你对这段的经文的这个历史非常的熟悉，但是我还是很快的跟大家介绍。 迦勒他是摩西最初打发去窥探迦南地12个探子当中的其中一个。然后这12个探子去勘察迦南地之后呢，很快的就分成壁垒分明的两个 group， 就是10:2，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个二是谁，迦勒跟谁，约书亚，还有另外10个探子。这十个探子报给以色列人是一个非常坏的消息，他们就告诉以色列人说：“哎呀，这个迦南地是非常的美好，真的比这个我们之前所在的地方，埃及，还有这个我们当时是为奴的身份，如果我们可以进到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有我们新的生活，那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那个地方的居民非常强大，哇！”他们讲到这句话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开始非常的紧张，甚至开始很惧怕。所以讲着讲着，他们就告诉以色列人说：“哎呀，我看我们应该是进不去了，我们还是打道回府，我们继续回到埃及做我们的奴隶吧，总比死在迦南地好。”我们看见 这记载在民数记当中，刚才我所分享的这些内容都记载在民数记当中。上帝的心意是要以色列人，要神的百姓进迦南得地为业，但是很显然这十个探子要百姓不再跟随神的心意，他们准备半途而废，甚至他们要鼓励这些的会众来造反，大大的违抗神，甚至要把那个这个迦勒跟约书亚杀掉。但在这当中，我们看见十二个探子当中，唯有迦勒还有约书亚，他们紧紧的跟随神，而他们勉励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勇往直前，去得上帝要给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要跟随神到底。而这就是刚才大家所念的约书亚记14:6-8的这样的背景。而 这三节当中，当然大家 我相信你已经看到了一个关键词，其实就是我用红色的这个字体所强调的专心跟从，这四个字非常的重要。迦勒是专心跟从神的这样的一个百姓，而专心跟从在一些的译本当中，在圣经的另外一些译本当中也可以翻作忠心耿耿。弟兄姐妹，在此时此刻，你对主，你对这位爱我们的主，是否仍然忠心耿耿？你是否紧紧的跟随他？还是我们离上帝的心意已经越来越远，在跟从主的事情上面，我们开始分心了？我相信，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儿女或是你的孙儿女年纪还很小，你可能会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当我们去照顾我们的孩子或是我们孙子孙女的时候，有时候会让他们看一些卡通影片，对吗？就把一个 iPad 或是把电脑给他，然后他就可以去看他非常喜欢的卡通影片。然后呢我相信当你们观察你们的孙子女或是你们的儿女，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非常全神贯注的在观看他们很喜欢的卡通影片。而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尝试去跟他说话，那就是一个非常不合适的时间，对不对？因为他绝对会没有听见你在说什么，因为他们全神的贯注，专注在他们的卡通影片上面，好像到了这个忘我的地步。他们不止不会理会你在说话，甚至也许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对他们说话。同样的，弟兄姐妹，在信仰的路程当中，你是否仍然专心跟从神，而且到一个地步，你完全不会理会这个花花世界要给你的各样的试探、诱惑，还有你也不会受这些的罪恶影响，因为你专注在紧紧跟随神的这件事情上面。还是在我们奔跑天路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知不觉开始分心了。会不会当我们检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会花很大量的时间在一些没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面？可能我们花时间滑手机、上网或是追连续剧。当然大家不要误会我，我不是说大家不能够滑手机，我不是说大家不能够上网，也不能够 看一下连续剧，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是不是花了太多太多的时间在一些没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面？又或者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生命的重心去放在满足我们个人的享乐，满足我们的欲望，不管是这个美食或是名牌衣服，豪华的车子还有房子等等，我们是聚焦在这些事情上面，而他们取代了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地位。也会不会是我们太在乎金钱，我们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金钱的上面，而金钱就不知不觉成为我们的偶像，甚至我们为了钱财跟人有很多的冲突跟争执，为了钱财有很多的思虑烦扰，让我们没有办法紧紧跟随神，让我们没有办法侍奉神。我盼望这些都不是我们现在生命的光景。我们来看保罗他怎么说，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经文，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请。我只有一件事，所以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们，真的能够效法使徒保罗，效法加勒一样，紧紧的跟随神，就像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所说的，我们向着标杆直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好叫我们的灵命可以不断的进到成熟丰盛的地步，让我们都专心跟随神，能够讨主的喜悦。第三点我跟大家分享，我们要如何追求灵命长进，或者是说一个灵命成熟的人，他会散发出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他会对主信心坚固。在十四章的十二节，邀请大家看这个十四章的十二节，在这边加勒他就对约书亚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还有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大家千万不要误会，经文有一个或者，这个或者两个字绝对不是一个不确定的语气，相反的，这一句话反而是一个大有信心的宣告。加勒他相信，只要是神所应许的，他必定能成就。即使这些亚纳族人他们又高又大，虽然在这边没有记载，但是在民数记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人当他们描述亚纳族人的时候，他们说，哇，在他们面前我们看起来好像蚱蜢一样，他们就是巨人，我们就是蚱蜢。所以你可以知道亚纳族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高大威武， 又高又壮，而且他们的城池又宽大又坚固。但是在加勒的心中，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加勒相信神必定能够帮助他得地为业，因为这是上帝给加勒的应许。加勒对上帝信心坚固。弟兄姐妹，无论我们的境况如何，对上帝信心坚固绝对是灵命成熟的一个重要特征，而盼望我们都是如此。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还不只是信心坚固这个灵命成熟重要的特征，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如何能够信心坚固。这是非常重要，对吗？我们都知道我们要信心坚固，但是我们如何能够信心坚固，我要跟大家分享两个秘诀，而这两个秘诀就在约书亚记的十四章十二节的前面，就是九到十一节。而我把这两个秘诀呢，我也做了一个口诀给大家，非常好记。这个信心坚固的秘诀，或是说信心坚固的口诀，就是你要向后看，你也要向前看。好，大家说一遍好不好？向后看，向前看。好，弟兄姐妹，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刚才的经文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保罗才告诉我们，我们要忘记背后啊，就是我们不要往后看嘛。那为什么现在李牧师叫我们要向后看？有冲突吗？完全没有冲突。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基督徒的确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但是基督徒为什么要向后看？到底向后看你要看什么？你要看，你要思想主在你过去到如今在你生命当中的恩典，非常的重要。这记载在 九十四章的十到十一节，等一下我们会看。所以向后看，你要看什么？你要看上帝过去在你生命当中的恩典。向前看，你要抓住什么？你要紧紧的抓住神给予你的应许，就记载在约书亚记的十四章的第九节。当我们回想主恩，当我们紧紧抓住神给我们未来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对主就可以信心坚固。好，我们进到这个信心坚固的秘诀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回想主恩。我们要回想主恩，在这个十四章的第十到十一节，哦，十到十一节，我们来念这个经文，请。自从耶和华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加勒他在追溯他这过去45年来在旷野的日子，而他在追溯的过程当中，他看见上帝对他的保守，对他的带领。加勒也从回想主恩当中，他认识到上帝是那一位信实、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也因此接着在刚才大家所念的这个十四章的十二节，我们看见加勒就有了这个信心的宣告，对吗？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事情，就是回想主恩是使加勒对主信心坚固的关键，而信心持续坚固的秘诀，就是我们要常常的纪念主恩。在圣经当中，难怪有很多的经文特别提到，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常常思想，常常往后看，看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整个人生的路径当中的恩典，有非常多这些经文。我举几个例子给大家。首先在撒母耳记上12章24节，这边告诉我们说，要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的大。在诗篇103篇的第二节，这边也告诉我们说，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所以我要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当你感觉在信仰当中疲乏困倦，甚至是你的信心软弱的时候，你千万要回想上帝从过去到如今在你身上的恩典，在你身上的带领、保守还有看顾，而你的信心能够再一次火热起来。在我们教会当中，我听到很多的弟兄姐妹说，他们的信仰能够走到如今，都是因为每当他们在一些好像信仰的低谷的时候，或是人生的风暴当中，他们就会去回想一些生命 里头一些关键的时刻，而这些关键的时刻是他们经历神的恩典，他们经历主奇妙的作为，以至于他们能够重新得力，因着他们回想主恩。我也顺便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每一次听见我们教会的，特别是这些的长辈们，我们教会的长辈们，他们谈到圣道堂在现在这个地方建堂的整个过程所发生的种种神迹，我每次看他们分享的时候，哇，他们就突然，本来是年纪很大的人，对吗？就是长者嘛，哇，突然就变成一个很像另外一个人一样，很年轻，然后滔滔不绝，充满活力，然后整个人散发的这种信息，这种气息，就是对上帝信心满满的感觉。哦，真的不夸张。我每一次看到我们教会的这些长辈们非常可爱，当他们分享，当他们去数算上帝在建堂过程当中的恩典的时候，他们信心就被主再一次来坚固。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信心坚固不只是要向后看，我们讲到回想主恩，我们还要向前看。这就是我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信心坚固的第二个秘诀，就是我们要往前看，我们要紧紧抓住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在第十四章的这个九节，大家边看这个经文，然后我边分享。加勒就提到了，再次提到上帝给他的应许， 也就是在45年前，他窥探迦南地，他脚掌所踏之地，上帝要赐给他这一块地。其实在民数记就有这样的分享，45年前上帝就应许了迦勒，我要赐给你这块地。这块地就是在14章13节，如果大家有圣经你可以看14章13节，提到一个地方叫做希伯伦，上帝要把希伯伦这块美好的地方赐给迦勒，让他能够得地为业。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在45年之后，迦勒又要再一次重提这个应许，在约书亚的面前重提这个应许？答案非常的简单，因为迦勒他在做一件事情，他紧紧的抓住上帝给他的应许，他因着回想主恩，过去45年来上帝怎么带领他保守他，他也回想45年前上帝所给他的应许，他相信这个应许必要成就。现在他做一件事，就是他紧紧的抓住这个应许，他跟约书亚再一次提到这个应许。因此为什么迦勒能够在14章的12节勇敢的，而且是有这个信心坚固的宣告？我再一次把这个经文放在投影片上面，我们看见因着迦勒他回想主恩，他紧紧抓住神的应许，以至于他能够信心坚固。也就是迦勒要约书亚把希伯伦这块地分给他，迦勒相信上帝必定与他同在，使他能够胜过他眼前的挑战。虽然这些亚纳族人非常的高大强壮，但是迦勒相信他必能得地为业。所以弟兄姐妹，在今天的早上，同样的，当我们回想上帝过去如何信实的来带领我们，当我们紧紧的抓住上帝给我们明确的应许的时候，即使你现在在一个难处当中，你的心也能够得到安慰，我们的信心也能够再次得着坚固。但是关键就是你一定要非常仔细聆听，还有耐心等候上帝所给你的应许。上帝绝对会用各样的方式，透过各样的方式来对你，来对我说，来对你，来对我说话。我想要用我自己的经历来跟大家做一个见证，做一个分享。什么叫做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弟兄姐妹可能常常会觉得牧者非常的坚强，他们好像从来没有软弱的时候，无论什么境况，好像牧者们都是微笑喜乐的面对。但是我要必须坦诚的跟大家来分享，其实我在侍奉当中也会有软弱，也会有惧怕的时候，甚至有低潮无力的时候，怀疑自己的能力的时候。前一阵子其实就是如此，但是我非常感谢神，在那一段时间我刚好灵修到尼希米记，而上帝就是这么奇妙，他透过我的灵修读经，他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应许，他安慰了我。那一天我读到尼希米，他在这个残破的耶路撒冷的家园，带领着以色列人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工作，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对于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或是尼希米来说，非常非常不可能的任务。而且当他们重建整个城墙的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敌人来阻扰。当然这个经文很长，但是上帝就很特别的让其中几个关键的字还有句子好像就是从圣经当中突出来一样，就让我很注意这几个字还有这几个词。这几个字跟词是这样：祷告、警醒、不要怕、神必为我们征战，这工作完全是出于神。真的，我就看见这几个字、这几个词一直在我脑海当中萦绕：祷告、警醒、不要怕、神必为我们征战，这工作完成是出于神。我知道上帝在透过这段经文安慰在侍奉当中软弱的我。当然我也必须说，好像很多的时候我也是不知不觉就开始依靠自己的能力要来服侍神。但是我透过灵修，上帝用这些的很关键的字还有词，再一次来提醒我，再一次来帮助我，再一次来安慰我， 祷告，警醒，不要怕，神必为我们征战，是神在前面为我们开路，这工作完成是出于神。因此我就紧紧地抓住这段经文当中上帝给我的应许，在我的侍奉当中，我的信心又再一次被主坚固。所以我想要用这个，我想要用自己的见证来跟大家分享。弟兄姐妹，信心坚固的第二个秘诀，刚才我们谈到，就是你要紧紧地抓住上帝的应许。上帝绝对会透过我们读经祷告的时候对我们说话，上帝也会透过各样的聚会，可能就是在诗歌当中，他用诗歌的歌词来给你应许，来对你说话，他要安慰我们，他要鼓励我们，他要造就我们，让我们可以继续的前行。但是关键就是，弟兄姐妹，你需要有一个敏锐的心，你要拥有一个敏锐的心来倾听上帝要给你的应许，并且你要紧紧地抓住这个应许，让我们虽然在一个人生的挑战或是困境，甚至是低谷的当中，我们仍然能够信心坚固，而且是充满力量继续往前行。最后，在约书亚记的14章的14节，画下了一个完美的句点，为加勒的这整个的描述画下了一个完美的句点。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请。弟兄姐妹，你看见了吗？加勒的上帝果然是信实可靠的，是他所可以信靠的，而这位上帝所应许的都必成就。弟兄姐妹，加勒所信的这位上帝就是你，就是我所敬拜的上帝。这位上帝他从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真的盼望我们可以因为拥有这一位信实跟慈爱大能的主，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当中，我们能够充满盼望地面对我们人生的每一天，让我们可以不但是信心坚固，而且我们也愿意紧紧地来跟随他，全然地顺服他，让我们的灵命可以不断地长进，迈向成熟，荣神益人。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愿你使用今天的信息再一次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快跑来跟随你，因为你用你的爱，你用你永恒不改变的爱再次来吸引我们，叫我们渴望我们的灵命可以迈向成熟，能够讨主的喜悦。恳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回应耶稣基督你长阔高深的爱，以至于我们愿意全然的顺服你，我们愿意紧紧的跟随你，也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再一次被主来坚固，让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非常仔细而且敏锐的聆听上帝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的应许，也让我们时常的去回想过去上帝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奇妙作为，好叫我们对主的信心能够再一次火热起来。恳求主在今天的早上，你的圣灵大大的工作，在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灵命都不断的成长，荣神益人，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把下面时间交给敬拜团。